所以从次第随入，从地至地的三昧境界啊，这三昧境界啊，也就是我们极尽三昧的，也就是相应的这个常乐我净的这种殊胜的自信的功德，自信的这个法业啊。我们请继续看经文，解三界如幻，分别观察啊，当得如幻三昧。你证得这样无相处的极尽三昧乐啊，但是你有了解解三昧三界如幻什么？智慧观照，解是代表智慧观照啊。这三界啊，啊，我们欲界、色界、无色界幻化的啊，我们业感缘起的幻化不死的，所以当得如幻三昧啊。但是他知道是虽然是知道这些幻化不死的，但是他不会坏世间法。佛法不坏世间法啊，所以我们看我们世间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个个都是真的。佛看这个是什么？如是性，如是相，这样一直到最后如是因缘果报本末究竟，所以叫实如是，就是我们一心的体用而已嘛。一心随染尽二缘变现的相嘛，随染缘，那就变成我们这三界的这种正一二报的相。你随尽缘，就变成。哈，这个四圣法界所现的这个清净智慧光明的相，司法界都是我们一心而立的，所以大圣起信论讲一心开二门，就是我们这个如来藏心开二门，一个是真如门，是我们的本体界，一个是生灭门，就是现象界啊。现象界跟本体界是一不是二啊，你证得真如了，你不会毁掉这个相，你是看到全相即性，这个相它当体就是空寂。如果我们依生灭的心，你看不到真如，你就抓住这个相当真的，那诸佛如来他证得我们这一念的真心啊，所以他解三界如幻了，知道这个现象界原来就是本体界，就是真如门啊，他亲近真如无相啊。但是呢，实相无相无不相，所以他能够分别观察了，能够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啊，所以佛菩萨能够和光同尘啊，视现在人间啊。所以我常常讲佛菩萨他像一面镜子一样啊，他自己没有成见的，但是他到哪里他就变那个样子啊，他视现在黑社会或、哦、他演的比罗浮柱先生还像哦，对不对？真的啊，他一定很，因为他一照，这个叫什么？解三界如幻，是智慧观照的。他一照，他就知道，他变成个将军，他就像将军一样。我们也有很多大将军，他很护持佛法的、哦、啊。我们看看我们佛教很多公案，很多大将军呢、哦，他到一个某一个地方啊，他严治这个军人呢、啊，不可以去侵犯民宅哦。啊，他自己啊，他因为他。好，我记得有个将军，不晓得是什么名字，是谁？啊，他要攻一个城的时候，因为上面交代了嘛，这个是世间相是有嘛。但是他那个时候，他不吃不睡，很难过，不吃不睡。他的这个底下的军官呢，都非常的爱戴他。啊，他说，啊，将军啊，你为什么不吃不睡，很难过、啊？他说，我有一件事情呢、啊，我放不下。如果你们能够帮我解决，我就吃我就睡，或者我就不吃不睡啊。他说什么事情呢、啊？啊，他说啊，上面交代我们要破这个城，但是我一直担心的是，万一破了城，你的这些兵士们会不会去那里烧杀淫奴，是不是淫掠，是不是会不会这样子，所以我吃不下啊，睡不着，就是为这个事情啊。除非你们跟我每一个人跟我保证，给我发誓说你绝对不会让你的士兵做这样的事情，那我就欢喜起来了，我就会跟你们一样啊，这个吃啊睡啊，这些底下的这些军官啊，通通在他面前发誓，我绝对保证我的士兵绝对不会去做这种事情。哎，他才这个吃啊睡啊这样子。所以你想想看，古代有这样的将军，你就知道，因为这些四相菩萨可以入佛可以入魔，他什么身份他都可以演的。当他演那个将官的时候，他要不要做这些军人的事情呢？ 他当然有他尽责的事情了，但是呢，他的用心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啊。所以菩萨他像个镜子一样，他到什么地方，他就随那个地方的众生和光通尘，视线什么人物，他就装得很像，演得非常的像。所以我们说那个永正皇帝，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是骂他骂得不得了，因为他行文字狱啊，对我们汉人好像非常的刻薄。可是呢，依据我们佛学的啊，我们这个佛学的这个，我们佛教界的对他的评价，雍正皇帝确实是开悟以上，开悟以上明心见性的菩萨，一定他是明心见性 的人、啊、才有那样境界。所以他也写了一本叫做《显魔辩证录》，对不对？他是从藏经里面把它找出来，以前 这部《显魔辩证录》被收纳到藏经里面，他看了，哎，这里面支见有问题，你看以前古德都看不出有问题的，他能够看得出来，把它检择出来。那要为了把这一部著作啊，这部论作把它从藏经里面取出来，他一定要有充足的理由说，说这个地方什么地方错，什么地方错，什么地方错。他把这一部论著什么地方错的，通常把它标示出来，所以把它取出来，把它烧掉。你想想，有这样的功夫，你看他的悟境有多高，你就可以知道。而且呢，他可以让那个译林国师的大弟子在天策禅师啊，令他开悟啊，逼得他开悟。如果他自己不开悟，他怎么能够逼人家开悟呢？啊，而且能够帮他印证你也是开悟了。你知道雍正皇帝他在佛学的境界上有多高？但是我们说他是不好的国王，对不对？但是他顺于那个时候嘛，他是清朝人，他是满人嘛。啊，他是清朝的皇帝嘛，他演清朝的皇帝就像清朝的皇帝，他绝对不会变成我们啊，我们套个名词叫清奸，对不对？清朝的奸，对不对？他不会演这个，演得很像。所以啊，这个叫解三界如幻，分别观察，随众生的分别啊，分别和光同尘，你绝对看不出一点破绽。这才厉害，做一行像一行，而且呢，做一行像一行是什么？当得如幻三昧，是游戏人间呢、啊。他的人间是在旅行游戏一样啊。那我们不是啊，我们是演不像，然后处处觉得，哎呀，这个得罪他，这个得罪他，哎呀，你就觉得世间人情世故绑得很不自在，苦不堪言。哎呀，做一行怨一行，对不对？啊，我今天有一个。这个同修打电话给我，他说：“哎呀，我啊，他问我说，简居士，你看我是不是要藏起来、躲起来，都不要接触人？”我说：“你怎么突然有这个念头？”啊，我说：“他说啊，我啊，这个人，我对他很好，对他，有一天他又对我很不好了，他又误会我了。我对这个人很好很好，有一天他也误会我了。”有一天他也误会了，大家最后都误会我了，我也误会他们，他也误会我，我好像做什么都不对，做些嘛不丢，做些嘛不丢，四面我们叫什么？四面不是人，或什么？好像是哈、啊，对对对，里外不是人哈、啊，里外的不是永远，所以我干脆要躲起来。我说啊，你就是啊，太顾面子了，尊严呐、啊，自尊心呐、啊，有这三个爱民主。啊、又不拍谁，又怕得罪人，对不对？又怕得罪人，又爱面子，又有自尊心、啊、对不对？又想做好人，那当然你不讲真话嘛，不可以就不可以。哎，对不起，哎呀，这个事情不可以就不可以啊，这么啊，比如他就举个例子啊，有人要给他劝募多少钱，对不对？他跟他讲，哎，不可以，不可以啊。啊，是说他没有钱了、啊，怎么了？那个人心里就不高兴，就不再理他了。我说啊，有时候也不一定是他不理你啊，说不定你发现呢、啊，他没有给你啊，你没有答应他捐钱的话，你自己心里已经觉得他一定会气我，他一定对我会不满。所以你看他的脸色，本来那个脸色很自然，哎，你就会感觉他好像生气的样子了，对不对？好像变成怒目金刚的样子。其实那没有，他本来就那样啊，对不对？啊，这个时候你又特别觉得他好像对你有怨言了 啊。然后呢，哎，这个这个 他的行为说不定对人家讲话比较会怎么样一点，你就会听会错意啊，说哎呀他这个话是故意是怎么样，大概我上次没有给他尖啊怎么样了，对不对？那这样慢慢慢慢你就觉得哎呀我又得罪他，好好呢，我以前对他那么好啊，他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啊，一些怨言就生出来了。我说碰到这种情形呢、啊、要是我就啊过几天如果他没有打电话给我，我主动打电话给他，我说哎这怎么没有打电话来啊，哎对不对啊，那他如果说是说哎呀我给你木希望给你尖点给你木一点你都不帮忙，哎呀老朋友啊这样啊，这个所以我也是，所以我就没有打电话给你。如果他是这样讲的话，我就说哎呀是啊老朋友啊，我房子盖了卖不掉啊，你也来跟我捧场买个房子，我就有钱帮你尖了嘛，这不就没事了吗？你说对不对？说我是很想跟你尖啊，可是我房子卖不掉啊，你来嘛，来老朋友多年的朋友来买一户吧，买一户我算你便宜一点了，1200万就好了，他一定买不起嘛，对不对？是不是？那这样不是大家哈哈就好了嘛，很多事情你可以圆一下就好了，那你就觉得好了，你打不打不打了，我也不打电话给你好吗，对不对？那就是面子的问题嘛，自尊心的问题嘛，尊严的问题，那就果然就闹翻了。就是这样啊，很多事情都是我们自己以这些假的这种面啊，这些面具啊，顾的这个面具，很多事情就做得不得理了。所以我们觉得哎呀好苦啊，这世间好苦啊，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处处都不对，好像处处都有障碍，其实障碍都在我自己。我对他很实在，这样就这样，然后你不高兴，我过几天给你打个电话演一演，大家都没事了，就把它化解掉嘛，对不对啊？所以菩萨他就这个就是解三界如幻，分别观察，当得如幻的三昧，他做一行像一行，游戏自在人间呐、啊。我们是做一行怨一行，痛苦不堪呐、啊。差别就在这样，啊。所以，如果你以前你做什么，你经过你修行学佛以后，越修越快乐，越欢喜，对不对？啊，做什么都觉得好像在游戏一样，对不对？人生来在这里，立誓练心，不争一世，哈、啊。不长一智啊，你多学习嘛，广学习，你变成这样的生活的时候，你慢慢跟菩萨道相应了。所以到最后你怎么成菩萨你自己都不晓得，对不对？所以你因为你怎么成菩萨你自己都不晓得，说所以金刚经说得很清楚，所以实在无有法名为菩萨，因为自己根本就不晓得，你就莫名其妙之间就这样上去了。如果你天天想我要行菩萨，我要做菩萨，我要怎么样，你被这样绑住了，反而做得不自然啊，你知道？所以实在无有法名为菩萨、啊、所以啊，这个解三界分别当得如幻三昧，然后度自心现无所有啊，得自般若波罗蜜啊。那个时候啊，你就知道你以前的分别妄想，你种种的挂碍，种种的烦恼，无非是你自心分别自心相啊，无非是你自寻烦恼而已啊，啊，对不对？你说你，哎呦，我烦恼很多啊，我怎么样呢？我常常在说了，任何一件事情，你注意去想，它都有好的一面，它都有坏的一面，啊。但是我们人坏就坏在什么呢？你都会往坏的一面去揣测。往哎呀这个事情呢、啊、哎是越来越糟糕，然后烦恼就生出来了。如果你能够想往好的一面呢、啊、去揣测，说不定你的烦恼就解开了。所以啊，我们中国有个故事啊，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不对？那塞翁得马焉知非祸，所以福祸本来就很难预料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间，你不管碰到顺逆境界，你都要平淡视之，因为它是生灭的假象。所以我们常常有那种感觉，该来的总是会来，不该来的不会来。所以即使是好像祸，这个大祸已经来了，不该来的它就弯过去了，它自然就弯过去了。你以为说哎呀这个东西一定是我的啦，这个一定是我的，但是天下也有煮熟的鸭子会飞啊，对不对？我们不是这个煮熟鸭子既然飞跑了，就有这样的现象。所以你想想看，你人生何必太计较吗？何必在那里苦苦追求吗？ 又因为你的计较，你的苦苦追寻带来的绝对是痛苦啊，绝对是烦恼。所以什么叫了解空性？知道得不到就好了，都是满足你一个心念而已啊，真的都是满足你一个心念的、啊、究竟什么都得不到啊。所以我常常说那个亚历山大帝或我那征服世界到最后要死的时候，叫他们那个底下的将军在他棺材钻了两个洞啊，我相信他要死的时候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不对？他大概有所开悟，对不对？不是大悟嘛，总有点小悟。所以他开两个洞，他两只手就从那个洞伸出来，伸出来给人家看，死了空空啊，我来空空，现在我征服了全世界啊，你看我空空走了，两只手伸在外面空空，你得到什么吗？造了一堆业而已啊，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啊。所以佛菩萨当我们真善缘，因为你自己如果执着放不下啊，以为这个身心世界都是真的，念念去追求，往外去追寻，你怎么解脱啊？对不对？佛菩萨帮不了 你的忙啊，因为那是个影像而已啊，心的体是真有，它是本觉的，但是你自己要去打妄想，要去抓啊，那菩萨帮不了你忙，对不对啊？就好像我们抓了一个烫手的山芋，俗话讲叫探索的山泥，抓了，哎呦烫啊，我手烫烂了，烫的起泡了。菩萨在天上叫，赶快放下它就好了，赶快放下它，涂上一下那个油啊，或者什么，你熟就好了，涂上药水就好了，赶快放下，对不对？菩萨的声音很大，在那喊，赶快放下，你呀、啊，放下怎么可以的？不可以放下，痛啊，不可以放下，不可以放下，谁救得了你？就是不行，我们就是这样啊，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啊。所以到最后你真正得度的时候，就是度自心现原来无所有啊，你也没有成就什么，对不对？你也没有得到什么，我法二十一破，哪里有所得啊？说悟了同未悟啊，哈，说得就是不得啊，你只是恢复你清净，你本来清净的面目，你本来应有的生活而已啊，应该有的生活而已啊。我们现在是不该有的生活啊，因为你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所以到最后啊，度自心现而已、啊、把你这些执着妄想分别把它度得清净而已啊，所以最后无所有啊，说得自般若波罗蜜，你的真正正得大智慧度彼岸。这个般若波罗蜜有三种，一个是实相般若波罗蜜，一个是观照般若波罗蜜，一个是文字般若波罗蜜啊，还有叫境界般若波罗蜜啊，还有眷属这个般若波罗蜜，还有一个境界般若波罗蜜，也有叫三般若，也有叫五般若。但是我就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去详细解释这个法相名词啊，它就能够住在你自心本具的解脱自在的无碍的智慧啊，都是般若波罗蜜度彼岸最圆满的智慧，一切通达，一切不染啊。然后舍离彼身所作方便，金刚意三摩提，随入如来身，随入如如化，神通自在，慈悲方便，具足庄严，等入一切佛刹，外道入处啊，离心意意识，此时菩萨见次转身得如来身。然后舍离彼身所作方便啊，那这样就舍离啊，我们啊，你得住到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啊，就舍离彼身所作方便啊，就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在资粮位，那当然我们有我们的方便的这种修行，比如像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行十善业，持五戒，行十善业，这也是我们所作方便。然后行这个六度万恨，也是在这个资粮位，也是行所作的方便，像那个布施啊，这个六度布施波罗蜜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个都是在资粮位的修行啊，都是有所做的方便。最后你破了分别我法二执，还是有所做的方便啊，观行 关系，以根本自观空，后得自观实，到最后正无生法忍，离这个有作意的观行，那就入了舍离彼身所作的方便了，离了能观跟所观了啊。所以你看我们修学佛法的历程上，在天台中把它分成了六寂佛，一个是理寂佛，就是我们众生的本体，各个本体都是佛性的，然后接下来是明智寂佛。明智寂佛是什么？你知道四心是佛啊，你找到方向了。修行就是找回我们自己本有的清净心，恢复我们的本地风光而已。所以四心是佛，四心是法。佛说的三藏十二部经典无非是勤佛事，把我们内心的染垢取干净而已。我们内心有的染油，有的染空，你把空油二染都离了啊，以这个无所住的心，那就是佛心。所以四心是佛，四心作佛，你彻底了解这个境界，知道这个道理了，那明智即佛。但是你烦恼习气还没有断了，然后开始起观行，那个起观行像我们行这个六度万恨啊，这是在境界中立誓练心，把我们的烦恼习气尘垢去除。所以我常常讲啊，借修德来显性德，布施，如果你执着布施相，你将来感人天福报而已。那布施要能够增长我们的慈悲喜舍，是无量心，要用这样来增长，由有缘慈，然后慢慢到了法缘慈，然后到无缘慈。所以布施要增长我们的悲心，那持戒一定要增长我们的清净心，绝对不能持戒觉得我持戒。所以有很多人持戒啊，哦，他觉得他很了不起哦，然后常常遇到人就说我过午不食，对不对？我怎么怎么怎么的，对不对？我手不持金钱啊，哎呀，那真的是找人家麻烦。这个社会里面呢，手不持金钱呢，那实在是很辛苦啊。出门一个人要跟在后面，对不对？是啊，你说这个时代跟你前世真的不一样了啊。所以啊，如果你持戒不是修清净心呢，啊，很容易有增长我慢，会生戒慢的。所以持戒一定要懂得，他最后就叫你修清净心啊。所以你看阿罗汉持250条戒，证阿罗汉果。那你忍辱要修什么？修包容，心包太息，量周法界。如果你只是在那里忍，不能包容，包容也是要靠慈悲心，包容把它化掉。哎呀，万物本是同一体嘛，对不对？天地与我同根啊，都是一个体性嘛。算了算了，包容，学包容啊。像我们经上常讲啊，心包太息，量周法界。我们这个身子围着是一念心变现的，对不对？那我的心本来是心包太息，量周法界，现在这么一点点，我就在那斤斤计较。哎，惭愧惭愧，学包容，包容就有清净心跟平等心，这三个就在起观行，就是修菩提心。所以我常常讲，我们要修一切法都是佛法啊，《金刚经》讲一切法都是佛法。所以你做什么事情，乃至你在生气的时候，或者你在微笑的时候，或者是在看起来像恶法的时候，或者是看起来像善法的时候，你要反照一下，照你的心，你的心是不是清净的？很清净。我是真的没有想在那里我有得到什么好处，我想陷害谁，我想怎么样，你心是很清净的，很清净。再来看看我做件事是不是平等，如果张三来啊，我会不会像这样，或者是我这样这个动作只是对他，对别人我不会，因为我看他就是不顺眼，所以我故意给他这样子，对不对？那你就不平等。所以你要看看你是不是平等。第三个是不是慈悲，慈悲一定是利他的，我说真正为了他来，一心为他好，利他。你这三个抓住了，你那个动作是相应你佛法，乃至于骂人都相应你佛法。如果你这三个是利己的，我这样做，哎，他对我好感，将来说不定什么地方他暗暗帮我一下就怎样，所以我就这样。哎，那你虽然是人家看的是善的，但是他已经违反了菩提心了。所以啊，这三个就是修菩提心啊，一个清净，一个平等，一个慈悲啊。会修这三个就是在起观行啊。那你看 那个禅定，我常常讲那个动中的禅定很重要啊。我用了那五种方法，静中的禅定，我也劝大家看那本《坐禅止观法要》啊。有位居士他问我，他说啊，我要去找个老师来教我坐禅呢、啊。我说你现在经典的道理已经很通达了，你知道修学佛法第一个不能着相啊，你在静坐中所看到的升观幻影，一切不能执着，你就是修一心不乱，修定心安住在一处，以这个为原则，那经典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你姿势要怎样，你要如何调呼吸、调身、调饮食、调生活啊，调心，你这个你都懂得了，你先学，自己学，然后你能够学到你一坐最少一个小时啊，你不动了，你再去找老师啊，对不对？你要想突破啊，当然如果你想修四禅，能够从啊自己学要超越到初禅都很不容易，到未到地定都已经很困难了。如果你想超越到初禅的境界，那真的要找有经验的老师，像那个啊，我据听说那个妙净长老在禅定的这个功夫上下得很深啊，那当然不是说解脱一定要透过这个四禅八定，不一定哦。像有很多会解脱的阿罗汉，他根本就不知道四禅三禅是什么境界，但是他真正解脱了，他会解脱，他能够用身观观五蕴本空，观这个五蕴身是空的，他当然就解脱了。那会解脱也很有力量啊，但会解脱神通道力不及定解脱，是这样子。那定解脱他的四禅八定，然后第九识地定，所以他神通会有神通的。是这样子的，你看，那不是一定要经过四禅才会得解脱、哦，会解脱就是完全你升观，啊，他有智慧，能够升观，啊，这五蕴本空，所以他那心念被这个外面的境界一刺激一怎样，受到外层顺利境界一层，他马上升观，这五蕴空六尘我受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在讲的就是这些道理，观三界如幻，忽然放下了。这样慢慢深处转说，到最后一切不动心也就解脱了，他没有经过这四禅的功夫啊。但是这也是要很有意志力啊，这个修行弄不好小的哦，你自己观观看啊，人家轻轻的稍微也不痛不痒给你一点颜色，哇，暴跳如雷了，那你还怎么升观，对不对？如果万一被人家打了一巴掌，那不跟人家拼命才怪呢，你观不起来了。所以我们虽然讲会解脱，但是它还有最起码的定呢，但是它并不是有依四禅八定这样而入的。那所以我就跟他说，哈、啊，这个，你等到你可以做一个小时了，有个基础了，你再去找老师啊，或者你现在从来就不会做，对不对？一开始老师给你教脚要怎么放，手要怎么放。做三分钟，哎呦，咔嚓吧，不给他笑死了。做个三分钟、五分钟，你都跳脚了，受不了了，咔吧起来了，对不对？那你就找什么老师了，对不对？你最起码有个程度嘛。那是一个从来不了解佛法的人，不懂得经典的人，那当然要老师，对不对？他懒得看书嘛，对不对？他危险嘛，所以根本的道理要晓得嘛。你现在根本的道理懂了，不要紧，你想修坐禅没问题。你最起码你要有一个小时的功夫嘛。对不对？那一个小时就坐一个小时啊，身子不动，因为你最起码你知道修一心嘛，对不对？所以啊，我们懂得道理学坐禅，基础的功夫要靠自己，提升初禅、二禅、三禅呢、啊，乃至未到地定的这个功夫，你要有老师教导。这个哇，我又讲远了啊。这个所以啊，我在讲的是禅定，然后般若，我们在欣喜般若经典。以文字的般若，这文字般若就是在讲实相般若跟讲观照般若的啊，这讲这两个功夫。像金刚经就偏向于观照般若，他就告诉你即这个相非这个相是名这个相，讲观照般若的境界，能够观照实相啊。那个实相般若就是什么，讲体的。像心经就是讲实相般若，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偏向你提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这个，把唯识跟这个中观两个合在一起讲了，这楞伽阿耨多罗宝经可以说是般若的圆满。我们这个是在熏习般若，如果你能够用这样的生活，日常生活这样融进去，那是精进的。这不是我每天早晚课在那里诵经这样精进，然后其他时间呢、啊，就在那里跟人家计较人我是非， 那叫一曝十寒呐、啊，能够保住一个境界就不错了啊，对不对？你只能够保住一个境界，不要让它堕落就不错了。你想要是往上涂升，那多难呢、啊？那多难，因为你钻了钻又停了，钻了钻又停了，对不对？永远生不出烟来啊，很麻烦呐、啊，啊，所以一定要有这个前方便的资粮，然后好了，再经过加行位、环顶、忍四滴，然后破分别无法二执，好了，能够见到了，然后以根本自观空，后得自观熟，这样真实等观在境界中对峙，这个还是有所作方便的，然后一直到。哈，根本智跟后头智圆融了，啊，全世纪离全理即是圆融了，正无生法忍了，得到念不退了，那就是舍离彼身所作方便了，自在无碍了，啊啊，那就入于无生法忍了，无作之方便了，然后将次第，像前面所讲的，次第随入从地之地三昧境界，讲一步一步，而到了金刚意三摩提。金刚意三摩提啊，就是三摩提就是定嘛，金刚就是比喻，比喻这个定像金刚一样坚立，能够断最后的那个无明惑啊，所以啊，这个金刚意啊，就是实地满心那种深定那种智慧啊，啊那种金刚智慧啊，能断最后的那个根本无明啊，所以。这个金像金刚一样的比翼啊，啊，它这个金刚一定现前的时候、啊，刹那之间呢，它能够断着二障，也就是烦恼障所自障的种子，然后断尽无余，成就如来身，啊，所以金刚意三摩提随入如来身，啊，能够证得如来的清净法身，啊，那随入如如化，啊，那如来证的清净法身。清净法身，法身不动的，尽虚空遍法界，法身不动的，啊，无形无相。但是呢，它的妙用如红火沙，它心念一动，随处都可以应现无量无边的应化身。它也可以从入母胎而受身，也可以示现随时聚合这个五蕴的假体，来示现一个神那个形象。所以这种如来身啊。如来这个应化身呢，分身法界的应化身呢，跟我们所说的出阳神跟出阴神是不太一样的。出阴神如果他们修坐禅，当他有这种定功的时候啊，啊，他们修什么小周天、大周天呐、啊，什么练机化气、练气化神啊，然后这个阳，然后再化神，利用这阳神出游啊，用这样把我们的四神能够到外面去。离开这个身子到外面去悠然啊，也有用这样的那个外道的这种修行啊，是有的。但这种出神有个叫出阴神，出阴神是什么？他出去了以后啊，他看得到别人，别人看不到他，别人看不到他，所以他也能够到外面去，别人看到，他可以看到这世间的相，我们看不到他。那出阳神是什么？出阳神就是他出去了，别人看得到他。他也看得到别人，但是呢，你想去抓他，他是空的，啊，他出阳神看的这个形象是个透明的，你看得到他，但是他是接近你透明的，你也可以看到后面的墙壁，也可以看到他，因为他是没有形的，啊，那另外一种分身，那是什么？他出去了以后啊，你也可以抓到他的手，他有真正有个固体在，有个物质在，他也可以陪着你。吃饭陪着你工作啊，陪着你做事，那分身，但是这个都是有一个数量。那如来随入如如化，那是应化身，那是无穷无尽的。那一念心动，千处祈求，千处应的。那就好像我们常说的“千江有水千江应”，啊，“千江月”，有这个因缘他就现，有这个因缘都现，他可以现有这个肉身，实质的肉身。跟你在一起你都不晓得，你看像我们寒山拾得就是这样，他是文殊菩萨那个普贤菩萨示现的，他住在那个国清寺是吧，他住在国清寺，一个是在烧柴的，一个是在 煮饭的，一个是劈柴挑水，一个是 在煮饭的啊。大家都不知道他的来历啊，他的父母是谁，我们到现在是毫无考据啊。但是他被风干和尚把他指出来啊，有一个人而且请风干和尚开示，向风干和尚求法。风干和尚跟他讲说是，哎呀，那个国清寺那个寒山拾得，一个是文殊，一个是普贤菩萨，你不向他求法，来向我这个和尚求法，哎呀，哪有那么笨的。他赶紧到国清寺去啊，国清寺去问寒山拾得这两个出家人，没有人认得。后来好不容易问的，原来是在厨房打杂的啊，他们两个人啊，这位居士看到他们两个人了，马上顶礼了，要求求法。这寒山拾得说啊，你看我是做打财的工作，你给我求法，你看那个方丈和尚那个当家师什么师啊，你去求他才对啊，你求我啊。他说咋呀，他说哎呀，风干和尚跟我讲你是寒山拾得，你原来你们两位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哎呀，我不跟你们求啊，是跟谁求啊。哎，他被说破了，说破了以后啊，他一面讲着，哎呀，风干扰舌啊，风干扰舌啊，你为什么要那么多话干什么嘛，对不对？然后他身子就引到石头里面不见了。他的樱花身就是这样，那么长的时间在寺院里面打杂，你根本不晓得，你也不晓得他的父亲是谁，母亲是谁，这样他就引到了石头里面，这样不见了。这是我们中国佛学史上的记载，他樱花身实现了。所以那个樱花身他也可以给你看到，而且这樱花身呢是具足色身，《金刚经》讲具足色身是什么？十法界各种身形，它都可以示现的，不是只能够示现菩萨那个样子啊！啊，这十法界，恶鬼、畜生、地狱，什么它都可以示现，人天、修罗，什么都可以示现的啊！所以人家讲那个大悲咒啊，那84句，那都是观音菩萨示现的天神啊！啊，所以啊，但是对他来讲，他就是如如化，为什么？啊？从真如法性，为什么法身不动，法身如如不动，但是呢它要起作用的时候，随缘应感，一念心动，一念到啊，中间任何的山川石头墙壁挡不了它，一念动，无论再远啊，距离再远，时间再长，一念那你就现前。这就是我们的法性呢，一就是一切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法性，每一个人本地风光就是这样啊，一念现前。所以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在台湾啊，我们真正本地风光的生活环境是整个大宇宙啊，那都是你自己的生活环境啊。那我们如果即使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是大宇宙，诸位啊，你要做什么去啊？我们做那个超音速的啊，超电速的也好，超光速的也好，你要到宇宙的边缘也要一点时间，对不对？但是佛菩萨不需要，他一动，哎，那你马上现前，同时现前呢，这是不思议啊！所以从如如，如如就是指的清净真如，啊，就是这个样子，如就是这个样子，如其本来就这样子，它就有这样的功能。所以第一个如是如其本来，从它的体，如如之心即是真实。第二个如是如其用，体用是一样，它就是这样的，它不需要再去学什么的。他证到这样的境界，法身不动，然后啊，他能够现慈悲跟智慧的无量功德妙用。所以你看，我们所有的华严三乘中间毗卢遮那佛表法身佛不动，然后这个从我们看过去的这个右边是文殊菩萨，这个右边是文殊菩萨，左边是普贤菩萨，是吧？哈，你看。你就知道文殊菩萨表智慧，普贤菩萨表大行啊，大恨啊，大恨普贤菩萨，所以一个是起在狮子，能够教化众生，断一切烦恼，然后大行啊，这个大象象很有力量，能够帮助一切众生。所以从如如之心体起，他如的妙用变化出无量无边的应化身，在这个法界里面利益众生，游戏人间啊。那如果是佛的如如化，他在母胎里面他就晓得了，他的母胎他就晓得。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他母胎他就晓得，我们在楞严经看到的经文很清楚，他没有隔音之谜啊， 八地菩萨就没有隔音之谜啊。那个须菩提尊者，他在他母胎他就知道空性了，他就知道他以前怎样怎样，他就晓得了，在母胎他就晓得了。你看我们中国有个故事叫三生石，大家看过这个故事吧？那只是一个正道的和尚啊，他就有这样的功夫啊，三生石啊，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吧？三生石，他的第一生啊，他跟人家约好在什么地方见面，果然他那个地方就跟人家约好了啊，他这个和尚啊，第二生、第三生，他都跟人家约定。这个故事啊，我看过了，我的印象比较模糊了。我怕讲的很不完全，所以我就不讲了，对不对？他就是讲我们这三生的事，他在母胎他就晓得，他知道他要在哪里出世，然后他出世以后，他四岁的时候，他跟一个人约定，他在那个地方见他，他在那个地方，那个人依那个时间在等跟他约定的那个和尚，他已经变成一个牧童，四岁在吹笛子，走过来了，骑个牛这样走过来了，然后他。走过他也没有跟他打招呼，他只有讲一句，讲一些唱一些诗让他听，让他感觉到，哎呀，心里很感动，他就知道他就是他过去生的那个和尚。你看，他还没有住胎，他已经跟这个人讲了，他要去哪里，跟他怎么样，啊，三生死都可以约好，原定三生，更何况是佛陀啊，住胎他就晓得了，所以。这个随入如如化，神通自在，没有障碍，这慈悲方便具足庄严呐、以这种四无量心四摄法，以这种方便教化众生，具足无量的庄严呐、庄严，为这个庄严有两种意义啊，一个是自心的庄严呐、万德庄严呐、我们自心的万德庄严啊，佛菩萨。的世界他不会说哎呦你看我的身相这么庄严、你看我的世界这么庄严，没有，他内心是万德庄严清净无相的，那一种叫做什么，一种叫做一圣任应万德庄严、我们这样讲，一圣任应就是什么，心无所住啊，了无所住，就是前面所说的彼离舍离彼身所作方便，不做观行的无生法忍的一生任运，随缘放旷逍遥自在，一生任运万德庄严，这样一生的任运做出来就是自己圆满了，这庄严的自己圆满了，所以我们赞叹一个这个人好庄严，换句话来说这个人非常的圆满哈，他的长相他的行动他的一举一动就是四威仪非常的庄严，这庄严就是圆满，非常的圆满，所以具足庄严非常圆满，一圣任应万德庄严，自心清净无染，所以用这样等入一切佛刹外道入处、所以这真的叫一生复现尘煞身、一生来复现到尘尘煞煞来利益众生、入这个一切的佛刹，然后以及外道入处，你看佛菩萨示现外道、他度外道众生、度他们入佛门、所以你看金刚那个普门品里面说得很清楚、观音菩萨也示现天人身，示现童子身、童男身、修罗身、直金刚神身，32种应化身来教化众生，但是他跟他讲示现修罗身，不是跟他讲嗔恨战斗之法，对不对？修罗很爱打战、对不对？观世音菩萨不会示现修罗跟他讲怎么打仗，对不对？怎么打怎么打啊？这个十八般武艺不是教这个，他是示现修罗身，跟他讲这个道理，讲见离自信浮云火轮浅他婆无声幻焰水月即梦念外心现妄想无始虚伪不离自心，跟他讲一圣的，跟他讲真实的佛法啊，所以啊。你们看你的朋友如果有信基督徒信天主教信回教，你不要叫他们说你一定要来拜佛要来信佛教，你跟他讲四圣谛，跟他讲这个道理，讲我们本经讲的，他就变成了佛弟子，而不是这个相啊。如果你天天拜佛，内心知道佛啊你要保佑发财啊，你要保佑怎样 那尊佛就是土地公，对不对？你拜的是土地公，因为一切相都是希望啊。土地公也会变啊，也会变成佛的样子啊。人都会装成佛的样子了，不要说土地公的样子，对不对？人也会，现在科学仪器啊，都可以做那个帽子很像佛的样子，对不对？一戴，对不对？人的相也可以打扮一下就变成佛了。那个相是假的 啊，要有佛教的精神在，才是真正的佛弟子啊。所以呢，一贯道了不要紧，你跟他不要紧，你去拜你的那个什么无极老母，不要紧。去拜，但你要相信四圣谛哦，讲缘起哦，一切幻都是虚幻的，都是心现的。他相信这个，他这样去观行，你看，比菩萨不久当得生死涅槃，他就入佛门了。说观音菩萨四现天人身、直金刚神身、阿修罗身，都是善巧方便接引入佛门呐。所以佛陀四现魔王也是去帮助他们善巧方便，叫他知道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呐。叫他能够入实相的境界啊，所以等入一切佛道，外道入处，离心意意识啊，离开我们心意识思量分别啊，是菩萨见次转身得入如来身，这也是唯一修行菩萨道究竟圆满佛果的一条路。所以你证的无功用行的原教初住或者是别教初地菩萨，你怎么能成佛呢？唯有利益众生，牺牲奉献。所以到了真正那个无生法忍的大菩萨，那个也有佛会来跟他考试哦。那个佛来跟他考试的那个境界很可怕。你看看华严经呢，他要跟你施舍你的王位，对不对？啊，给你施舍，要你的头，给你，要你的什么东西，给他，很可怕的。他的那种考试是非常的，非常的严厉啊！真正勘验看你是不是真的有一点点舍不得的心呢、啊？当然，我们现在很放心，佛菩萨不会来考我们。那他如果这样考我们，我们说：“哎，你偷了饭起来哦，干嘛出皮？对不对？是不是？哪有这样来化缘化这种缘？我们一定是这个样子，是不是？所以菩萨不会来考我们，我们放心。哦，但是你要真正的无声法忍念不退，那个菩萨的考试不晓是什么样的。”你看看那个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啊，每一地的那个位次的修行，我们看了真的是口瞪目呆的，那是很严谨的。所以菩萨怎么能够成就佛果，就是利益众生呐、啊！在司法界里面抛头颅洒热血。所以有部经讲，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里面没有一个地方啊，没有说佛陀不在那个地方抛头颅洒热血过啊，他说得很清楚啊。所以成就究竟佛慧，那不是三大阿僧祇劫的事，是无量无边劫才能够成就最圆满的佛果的。但是都要利益众生，你才能够证得。所以为什么佛成就了以后很感激众生？要是没有众生这样来让他借这个缘来磨尽他的无始无明，他怎么能够成就妙解位呢？所以佛他一者无缘大慈，一种同体大悲，二者感众生的恩呐、所以诸位啊，当你碰到逆顺逆境界现前，你也有这样的心量啊，感众生的恩呐、对不对？哎呀，这真是我的真上缘呐、我要感激你呀、我不要跟你生气呀、所以佛陀成佛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善哉呀、提婆达多，大善之事啊，要不是你你发愿生生世世做的逆增上缘，我怎么能够成就圆满我的忍辱波罗蜜啊？他感激他、所以那阿难呢、那提婆达多是阿难的堂哥、那阿难说，关心他的堂哥，哎呀，佛陀啊，我堂哥害佛堕地狱了，现在不晓得多难多痛苦了。他怎么会痛苦啊？对不对？他生生世做逆之善，他现在过得舒服了。阿难不太愿意接受，他堕地狱怎么会呢？佛以神通力让阿难到地狱去看提婆达多，哇，他的依报环境，他跟天堂一模一样啊，福报太大了。所以诸位啊，当人家给你逆增上缘的时候，如果你感激他，哎呀，都是你的成就，我才能够修忍辱波罗蜜。他得到福德，你得到功德， 你心会越来越清净，你的无明会纷纷破啊！你是在修资粮位啊，修方便位，用这样来前进。所以，我们等到你有一天你真正心解脱了，你也会感激众生啊，你也会感谢众生。如果没有众生给你做顺逆增上缘，你很难提升我们自己的境界。所以佛法不是用嘴讲的，绝对不是用嘴巴讲的。绝对不是在文字读的，你没有实际上去历练，那是不行的，得不到受用。所以你从文字中得来的，你就要在生活中应用的出来，这样身处转熟，把你烦恼习气从熟处转身，你才能够得到受用。所以你经过一二十年磨练，你在今生越来越清净，越来越解脱，怎么不相应极乐世界呢？怎么不相应净土呢？如果你修的是很烦恼，因为越修越烦恼越痛苦，说佛啊，我一定要去那里，保证去不了，因为你根本就不相应嘛。物以类聚嘛，我们谈话都会说量高量红高红，温故啊高动红，对不对？那对不对？我们是温故啊，怎么可能会搞得龙呢？对不对？我们只能够搞得动龙嘛，是不是？只能够这样。那你是龙，那你不用操心，你一定搞得龙哈，你绝对不会去搞得动龙，对不对？所以知道自己的用功是最要紧，因为业感缘起是佛教的真理啊。那剩下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剩下一点时间，看大家有什么问题。